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的心实在渴望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渴望能从你的话语中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主，我们求你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好叫我们懂得怎样用奥秘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只有你解开你的话，我们才明白其中的真理。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是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的主，所以相信晚间你在这里会做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在你的恩手中，愿晚间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让说的听的以及我们的交通都在你自己丰盛的恩典中，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创世纪第34章啊。那么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创世纪34章啊。我想我们先从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好了。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好吧，一起来哈。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人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示剑的心系列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他。示剑对他父亲哈摩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摩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摩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说，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我们来到34章啊，我们看见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啊。那么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个考证的话，她那个时候大概15岁，这个女孩子。那么他跑出去呢，要看看当地的女子，好奇。我想少年人的心都是好奇，想出去看看 跟内地的女孩子们呢看看能不能认识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在那里呢，这个遭遇到这个当地那个哈姆的儿子事件啊，那么呢在那里把他玷污了啊。那么我们晓得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对迦南人呢这个是特别恨恶的，所以旧约圣经用迦南七族是预表着整个黑暗的势力，预表着仇敌的世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那里他们的确啊，这个没有多少的这个好的道德的观念啊。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想我们读过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怎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么好像记载的是一件这个很不好的事。那不管当地人情况怎样，雅各的儿子们怎样啊？好像我们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观念里面来讲，我们好像都不太容易接受这件事情。那么当然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个34章所发生这些事情啊，一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也是对雅各的一个考验啊，对雅各的考验。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类堕落之后，这个地上就是充满着这许多的败坏啊，败坏。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也提醒我们自己啊，即使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了，我们也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我们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败坏的天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到神的拣选伟大啊，主的救恩伟大，主要把我们这些人呢要把它改变，那么要能够与基督完全一致，并且能够完成神的心意，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工作，弟兄姊妹们。所以基督徒应该长存感恩的心。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如果觉得自己还有一点什么，觉得自义，就怎么样，都是很可怜的事情，就是不够认识自己。所以圣经是一面镜子，把我们实际的情况把它照射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会感觉到只有圣经是最真实的。我们曾经多次讲，圣经从来不隐瞒什么东西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么每一样事物都记载的详详尽尽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那么当雅各回来之后，那么在这里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圣经也把它详细记载下来。当然这里面背后有它的美意。所以我常常想常常讲，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啊，如果我们仅仅从字面领会，你是头脑的领会，你就很多东西都是不容易解释的。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能看见背后所包含的意义，你就知道这些故事发生，圣经记载它是有意义的啊。圣经不会去记载的一个污秽败坏的事情在这里啊，那不像今天报纸上的新闻的这种记载，不是的啊。圣经记载这些，因为都有它背后的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一方面可以看见当地的迦南人，他们是没有什么多少好的道德的观念啊，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很丑恶的一件事情。那么呢，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事件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哎，他还是喜欢这个底拿啊，这个事件喜欢底拿，所以他就找他的父亲啊，那么要求他去把这个底拿聘为他的妻啊。那么在这里第五节讲到雅各听见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你看雅各的反应啊，雅各就闭口不言，雅各没有说话。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雅各呢，事实上他已经有经过很多的经历啊，这个人不再是一个肤浅的人，要像他以往的雅各的话呢，马上就暴跳如雷，恐怕就会要想办法。他这个时候他闭口不言啊，虽然他内心很愤怒啊，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雅各的表现就是没有冲动，他没有冲动，他等儿子们回来，等儿子们回来。那么这个哈抹呢，就事件的父亲呢，跑来这个找这个雅各啊，那么要跟他商议。这个后来雅各的儿子们回来了啊，这个听见了之后呢，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啊，觉得这个事件做了这个丑事。这里有一句话说哈，这是本不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按照一般人的光景来讲话，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后面雅各儿子们的反应的时候，那就更厉害了。那么在这里呢，好像看起来这个哈抹啊，他蛮降卑自己的。那么他来跟雅各商议啊，那么呢，他提出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好像也还合理啊。你好像把这个女子玷污，但是你也没有拒绝她，对不对？你要把她娶为妻，并且让这个她的父亲呢，那么还去那里跟他们商议啊，那么这个并且用好言对他们说啊，说儿子恋慕这个女子了，求你将她给我儿子为妻子吧。他说我们这样彼此结亲啊，那么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你们也可以娶我们的这里的女儿，并且呢，你可以我们与我们同住啊。那么这地呢都在你们面前，那只管在此地居住啊，也可以做买卖，也可以置产业啊。并且呢，他还说，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你们要多重的聘金啊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你们把这个妻子这个女子给我儿子做妻子啊。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看见说哈，好像这些人也他的父亲好像还蛮合理的啊，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好像还有一个缓和的余地。如果按照今天在世界社会上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好像按理讲说呢，人是可以接受这个情况的，是吧？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大家呢，这个以和为贵，大家就这样，并且他们也开放了很多好的条件，对不对？啊，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哈抹呢是善意也是诚恳的。这样的情况似乎看起来是很难这个拒绝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想起前面的故事啊，我们晓得雅各应该记得他祖父啊父亲所吩咐的，不可娶你迦南的女子为妻。当年如果他们能接受这件事情的话呢，雅各在迦南娶妻就完了，对不对？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起，亚伯拉罕给以撒娶亲的时候就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所以到以撒吩咐雅各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以扫娶了当地的两个女子啊，这叫他们心烦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事情背后，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我们一直讲雅各的一生呢，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神的旨意在支配这一切的事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对圣经的领悟也是一样，要从神的旨意这个面上来看。因为迦南人在当时在地上所预表的乃是一个鬼魔的世界，乃是代表着今天地上败坏的势力。所以以色列人到后来的时候呢，神一再的吩咐他们不可以跟当地人结亲，也不可以拜他们的偶像啊， 因为这要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儿女跟世界是有分别的。而撒旦的工作呢，就是一直要怎么样呢？把这个界限把它弄模糊了。撒旦的工作呢，一直是想把世界带到教会里，把教会拉到世界中。所以圣经记载这个故事，弟兄姊妹，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因为这背后所说明的是一个仇敌的工作，是一个仇敌的工作。今天地上的教会所能显出最大的软弱，请我们弟兄姊妹牢牢记住，就是一种的混杂，就是一种的联合。我们也晓得这是仇敌厉害的诡计，是从内部要破坏什么？破坏整个教会的性质的。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你看从世界来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罪恶败坏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可能是善意的，是好的。今天呢，我们神的儿女啊，最难的点是什么呢？如果是罪恶的东西，杀人放火，当然我们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善意的东西啊，我们就很难了。别人笑着脸来的啊，是带着一种愿意啊和你和平相处的一种情况来的，我们往往就很难分辨。你知道教会历史跟旧约的整个以色列历史是完全一样的情形，所以后期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光景的堕落，远离神，就是从这种联合和混杂的情况中出来的。你知道我们今天人啊，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希望我们得着神的祝福，得着天上事物，但是我们也希望抓住地上的事物。今天整个基督教都走在这么一个情况的路上，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的情况，那个见证就失去了，因为没有分别，见证就失去了。所以神多次宣告说什么？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个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一种分别。我们跟世界不一样。我们要晓得，今天呢，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从外表上看起来，我们还是人啊，我们也有人性，我们也活在人的生活里。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神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两般人，一般是他的儿女，是里面有神生命的；另外一般就是那些没有生命的。在神眼中看，就是这两般人，知道吧？所以神希望什么呢？我们因着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能跟这个世界能有分别。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所产生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种掺杂，这是仇敌非常厉害的诡计，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最难以分辨的东西。这个东西实在是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我想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中，天主教所带进来的那个混杂，那个我想不用去说，到以后从马丁路德开始改教之后的情况，一路上都在这个混杂界，仇敌从来没有放弃过。只等到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大的分辨，他们才发现仇敌已经把这个一些地上败坏的事物已经带到教会里面了。那么很多事情呢，今天在神的儿女的眼中呢，都已经什么认定变成事实了。你看看多可怕啊！所以只有在弟兄运动那个时间，主做了一个大的恢复的工作。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主面前认真的回到圣经的里面，然后在圣灵的光照的启示底下呢，才发现过去原来在我们的敬拜中间有好多东西都是什么出异教的东西，是撒旦所带进来的东西。但神的儿女到今天已经无从分辨，你看看多么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教会是神在地上最大的宝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件事情啊， 如果你心中有个宝贝，你我们也算不得什么，你都珍惜的不得了，对不对？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在他眼中看起来根本是如同无有的，神根本不在意这个。伟大的神，他心中所要的那件事情，你就知道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我不能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主来做人情的，你不能把世界的东西掺进来的，你知道吗？今天仇敌常常利用我们人的肉体把这些东西带进来，这些东西一带进来之后呢，教会的纯洁就被破坏。所以在这里所发生的这件故事是关乎到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纯洁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光用表面的故事上面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表面故事来看，你会抱不平的。那么这个哈摩态度这么好，对不对呀？那么世界呢也好像有点后悔他愿意娶这个女子，这有什么错呢？这看起来好像很对啊，并且呢结了亲之后你有很多好处啊，你可以在这里住，可以买卖，又可以赚钱了，那这个还不好吗？如果今天按我们人来讲的话，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世上很多合理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来看不一定是对的。我们今天不大容易分辨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很多东西合乎情理，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讲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弟兄姊妹们，是在人看来是没什么不对，但在神来看完全不对，因为神有他的标准的，神定下教会作为他儿子彰显的器皿，作为他的身体，作为他的妻子，神对这件事情的要求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有这个眼光，你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请我们记得，任何的混杂联合，这对教会来讲都是一个最大的伤害。求主怜悯我们，不叫我们因着自己天然的软弱或者无知，我们为主的工作呢做了人情，用自己的人情来衡量神的工作。你这样做，你就足足得罪主。我这些年呢，越来越觉得侍奉主啊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保罗在地上侍奉主，他常常讲他是战惊恐惧啊。你越明白神的事情，你就越战惊恐惧，是吧？所以今天最怕的是什么呢？那个混杂的真理，一半懂又一半不懂，这么混杂的真理是最可怕的东西。有很多是神出于神的，有很多出于人的，把它绑在一起了，弟兄姊妹，那就造成什么神工作上的一个大的难处，并且呢，这是仇敌最乐意做的一件事情，撒旦最乐意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这个混杂和联合是地上的教会啊很难胜过的一个难处。这么多年过来，我一直感觉到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非常难。你这样做得罪很多人呢、啊、有的时候没办法，你为了持守真理，你只好得罪人呢、啊、我不晓得这些年我在这里侍奉这样有没有得罪你们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但是我觉得真有些真理都，我承认我已经在主面前呢相当软弱啊。我读读前面弟兄们的这些传记啊，看看他们当年的服事、啊、我常常觉得很羞愧啊。他们向着主那么绝对啊，在真是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脸面向着耶路撒冷有如坚石啊，是吧？绝不被地上的人情事物所困住。很多基督徒他们跟随主，这样说他们一生在地上跟随主啊，美名也有，招来的骂名也有，骂他们的人很多，但是弟兄姊妹们，为了持守真理，因为你我生活在这个混杂的世界里面，这种经历是难以避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 所以呢，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要清楚主到底在这里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啊。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点，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在主面前就能蒙恩。我再说啊，使徒们也这样讲，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地和其上是都要过去的。那么就看你我今天，你我的眼光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到底我们的选择在哪里啊？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主一回来，一切事物都显明，谁是得胜者主知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不敢讲自己能够一定站稳了，但是呢，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照你的话活在你的跟前。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家现在遇见一个大难处，现在仇敌背后的手在里面怎么样呢？开始要把一些东西，暗暗的东西怎么样把它带进来，这个对雅各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好，我们现在呢从十三节往下读，我们把它读到末了好了，十三节读到末了，把整个故事读一下。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那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摩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摩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可以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示剑，就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我们看见当哈摩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那么雅各的儿子们的反应，他们跟他的父亲一样，都是一个堕落的罪人， 所以他们也不懂得依靠神，他们就开始用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诡计。弟兄姊妹，我们读整个雅各的故事书，你要留意一件事情啊，就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不清楚的。那么呢，雅各呢，个人身上对主有一些的经历，但他的儿子们呢，根本完全都不认识神的。是雅各在，虽然神拣选这个雅各家，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没有的。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到，雅各甚至连那个时候对神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读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从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这个眼光来看这些人啊，因为他们的光景跟我们是有大区别的，他们还没有悔改呢，都没有生命的，但是只不过是神所拣选，神拣选他们。不过呢，在这里有个原则就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当他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证明什么？证明他心中啊没有神，不够认识神。如果你真的有神，你敢这样做吗？你就不敢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要再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的儿子们就怎么开始用诡诈啊？所以旧约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到今天你知道以色列人还是这样的，你只要杀死我一个人，我就杀死你几十个，还是这么来的啊。虽然他们也算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啊？就跟旧约的这些人是完全在一个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呢，我要报复这件事情啊，他们非常的气愤啊，他们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他们这个时候也没发怒，对不对？他就用了什么呢？用了一件最神圣的事情，这个割礼的旧约时代中间，这是在神的工作上最神圣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是非常的恶的，所以今天你我要很小心啊，我们不能用什么，用神的那个圣洁的事物啊，作为我们的借口来做任何事情。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要特别谨慎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啊，我们用了最神圣的一个感觉，最神圣的理由，这是很大的错误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我们不会犯，很容易就犯上这个东西的。为着要为自己的利益来解释，我们常常用圣经的话，这样犯这样错的人很多很多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因为我们呢晓得这是人撒旦种在人天性中的一种诡诈。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些事情良心不平安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用理由把它垫平它，甚至用属灵的理由把它垫平它，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垫平到一个地步，自己呢好像没事。那我想举个极端的例子，你们都知道现在台湾有一些的政治人物号称基督徒的，到最后可以到庙里面去拜，去烧香拜，平安的。我告诉你讲，他里面平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来说明这个东西的，说到一个地步，说到里面平安。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诡计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今天主在地上主曾经对门徒说，我们基督徒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什么，出于鬼魔。所以这个是一个该学习的功课了啊！所以我们从，我一直在讲，从旧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些故事的演变，这是镜子照明我们里面今天的情形啊，知道吗？我连我自己从小到大，我过去呢有时候犯了错之后呢， 我也找很多理由来为我里面的感觉，想把那个良心给他垫平。所以保罗在使徒曾经讲，他有的人呢，那个良心好像热铁烙惯了一样，烙到最后没感觉，你知道吧？所以这是可怕的。特别我们今天不能用属灵的理由来解释这个，所以到主跟前错就错，哎，最好是这样，基督徒这样向主坦白承认，主啊，我错了。你不要错了，你还在主面前还在讲理由，你跟主讲理由。我们有时候在人的跟前，你知道今天在今天地上教会多少人情况这样犯错，有的人生活中犯错到讲台上还用理由，还为自己的情况来辩驳。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求主怜悯我们。所以雅各的儿子们他们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弟兄姊妹，你必须从你我所有的软弱中来领会这些东西，那么你才能明白。否则我们觉得他们岂有此理，他们做的事情该定罪，是不是？你会不会在这，如果今天主许可你拿石头打，你就第一个拿石头就打了。但是你忘了自己的情况，这是镜子照明我们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用诡诈。今天呢，神的旨意不改变，他爱我们也不改变，但是基督徒绝不可以用诡诈的。什么叫诡诈？人的方法，知道吗？所有出于人的方法都是诡诈。今天呢，我常常讲，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商业的社会的一个世界啊。在商业世界上面的东西呢，我们晓得很多东西都是骗局的，对不对？我们常常上当的，哎，他的广告做得很大。用什么？用人的方法宣传这种，其实事实上没有这么多。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这样想想看，你看见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的工作里面，是不是也充斥着很多这些东西呢？很多东西都是广告的，做得很大的，好像名望很大，你以为它多圣洁、多公义的，其实呢，背后不是这样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有真的认识。有属灵的分辨力，啊，然后呢，他们就对他们说啊，我们不可以和那些没受割礼的人来往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妹子呢，就给你这个没受割礼的人为妻，这是一种羞辱。他说：“唯有一件事你们要做，就什么呢？”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跟我们一样行割礼，他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这样我们两家怎么同住，两家成为一样的人民。哇，这个雅各的儿子们也很厉害，哦，原来我们以为雅各厉害，他的儿子一点都不输给他爸爸啊。哎，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出的这个诡计相当可怕。因为什么呢？他们隐忍住他们内心里面的愤怒，他们用计谋啊。我想今天呢，我们都是雅各的子孙，所以像这一些情况今天在世界上太多，所以神的儿女们需要蒙光照。他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们带我妹子就走了。”哇，这个哈姆跟他两个儿子，跟他儿子世界上当了，对不对？他们就很高兴，听着哇，要总算有还转的余地了，有路可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啊。所以那个这里讲说，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因为他在他父亲家里面得人尊重，所以因此呢。哈姆就跑到他的本城门口，对着他们全城的人啊，来讲说，他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完全不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啊，他们下面要遭遇非常悲惨的事情啊。他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我们在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居住买卖。”这个地宽阔了，还可以容得下他们啊，那我们把女儿给他们，他们也可以娶他们的女儿啊。他说呢， 但是他们要求一件事情，要我们中间的男丁呢要受割礼跟他们一样啊。这个二十三节的就说出他们心中的一个那个真实的那个目的了啊，说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我们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啊。你看看哈抹原来在外面所跟雅各商议的一些事情，原来怎么样，他们知道这个做这笔买卖是赚大生意的，因为雅各人数稀少嘛，我们可以把他们并吞了，你知道吧，你如果双方这么一结合一弄的话呢，到最后就把它同化掉了，知道吧，他们所有的都变成我们的了。哇，弟兄姊妹们，你听一听这个话，这个话真是什么，从仇敌的口中出来的。撒旦今天的工作也是这样，他一再的要做工，就是让教会怎么样，有天失去他的特色。我最近是在中国，他们弟兄们也跟我讲，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些的政策，这个政策呢不像从前用刀用剑的来杀，这个政策就是哈抹的主意。哎，用一种缓和的情况，但是我们中间弟兄们呢已经有警惕，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教会的特色就没有了，你看多可怕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地上的教会变成基督教，变成一个宗教，完全失去了什么当初神所要的那个教会的光彩。神的百姓是属天的百姓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有神的荣耀的一般人啊。那今天呢跟这个世界怎么混杂在一起，说变成世界的一种东西去。所以在西方世界里面常常讲这个 worldly Christian 啊，就是这个属世的基督徒，对吧，Earthly Christian, 属地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跟外邦人没什么分别了。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生活到一个地步，外邦人怎样我们也怎样，对不对，没有分别了。那么这个还有什么特色呢？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到加州，我就看到一个聚会，他门口贴了一个大的海报啊。你看，哎呦，我说怎么搞的，把这个世界上唱京戏的这个广告怎么贴到教会门口来了。我再一看，不是哦，原来是什么，因为他们的春节啊，他们要来一个联欢晚会，要唱京戏，是由教会主办唱京戏。我后来问那个长老，我说你们怎么可以把这个京戏啊弄到聚会里面来了。哎呀，他说孙弟兄你不懂了，我们如果这么一唱京戏啊，这个我们的聚会厅就爆满，人就坐满了，人都通通来了。我们唱完京戏之后呢，我们再给他传一点福音啊。这个真是像雅各的儿子们使用诡诈的了，把他骗来再说的。因为姊妹们可以这样做嘛，你这样做教会的这个特色完全没有了，色彩没有了。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智，我们宁可人少也不要紧，我们要维系怎么样教会的属天的那个特色，绝不能容许这些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来啊。今天人为着工作上的发展，什么样手段都可以做，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背后是什么，是仇敌，他在做事情，我们人的肉体变成了仇敌手中的工具，目的在哪里，破坏神的工作，是神的旨意被破坏。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读圣经呢，就发现哈，圣经的话非常的真实，你看多奇妙，在这里好像是远古所发生的一个家庭，所在一个地方上所发生的一些事迹，圣灵为什么把它记载下来啊？ 成为千古以后许多神的儿女们在读这个故事。你把它当，你看这个是一件小事情吗？如果我们以为是小的事情，以为说当时只不过是雅各家在地上发生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就看不透里面真实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了。原来背后有什么撒旦的工作在哪里的？撒旦就是希望怎么样把神的儿女们拉到那个非常低俗的一个光景里面。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我得救就是得救，这个仇敌永远不能改变，但是他可以把你变成一个非常属世的基督徒，把你变成一个跟世人没有分别的基督徒。他甚至可以把整个教会变得非常世俗化，跟世界没有分别。今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付了何等重大的代价，弟兄姊妹们，那个痛苦都是你我难以想象的痛苦。今天不仅我们的生活中不要得罪主，在整个教会的侍奉敬拜上不能得罪主，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把十字架摆在我们眼前。所以保罗曾经对加拉太弟兄姊妹说呢，今天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你们忘记主为你们受苦了吗？你忘记主付的代价了吗？你今天瞎了眼，你只顾眼前的事物了，你就妥协了，有姊妹们不能做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所以你看见撒旦在人类整个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这个作为，所以你我今天在主面前的跟随，到底将来到了审判台前能不能得主的称许，看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我们对主的心意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我们的跟随到底有多少。你知道我们天然的肉体啊，跟世人一样，我们很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也是在肉身中的啊，这个地上的东西啊，一样的，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能忘记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以主的事为念啊，所以要防备什么仇敌的诡计。所以保罗在世的时候啊，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保罗呢，你知道撒旦看在他的恨得不得了啊，恨得不得了啊。所以那个鬼啊，曾经对斯基瓦的七个儿子讲，对不对啊？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也知道，你是谁啊？你看看保罗呢，是仇敌所认识所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了解仇敌的工作了，所以仇敌对他恨恶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生在地上撒旦的工作的紧追不舍啊。所以保罗提醒神的儿女们，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但今天这句话对教会来讲，很多神的儿女们都不够能够分辨，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弟兄姊妹们，不仅我有肉体的软弱，还有另外仇敌很厉害的攻击，也需要靠主的恩典，靠主的恩典往前啊。他们在这里虽然用了这个行割礼来行诡诈，用是一个大的错，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当地的这班人，他们的也是拥有很大的一个诡计。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分辨呢，就是你需要明白神的目的。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懂得神在我们身上是有目的，是有计划，这个就很难。所以在一切善意的背后，你要注意的什么？注意神的目的。我们以神的目的为重，不是你眼前的善意。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常常告诉我这个传道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好人，但是我用很痛心的话讲，我对弟兄姊妹讲说什么，人好路不一定对，要记得不是好人就对路就对了，不可以的。有很多人是很好的，很善良的，但是路不对。因为神所注重的是什么？是他的目的，是他的道路。那么今天你我呼蒙召出来作为基督徒，我们所以在这里聚会侍奉，是为着神的目的，是行走主的道路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做人情呢、啊，把神的目的给他弄没了；你也不能做人情，把主的路给他改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仇敌很多的工作都是隐藏在什么善意的背后。所以圣经才讲嘛，撒旦有时候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如果他黑着脸来了，你一看就是魔鬼，就不要了。我头上两根角，这是人画的，魔鬼到底什么样我们也没看过，对不对？我人就是把他画得很凶的啊。当然这一看你就知道，哇，这个不行。但如果他善意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就非常难分辨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一个很大的用意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讲的啊，是主钉十字架把怎么把仇敌暴露出来了。今天若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没有人懂得仇敌的诡计的，保罗也不会懂的。所以呢，一来到十字架这个点上，仇敌就怎么样无可奈何。那么这个对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你来到十字架这里，你弃绝你的自己，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不会弃绝自己，你按照肉体的喜好去做啊，那是搞不清楚的。所以对一个真正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来说，撒旦是无可奈何做什么东西。所以结果呢，好了，这个哈姆呢，在城门口这么一讲啊，哇，这些男丁们呢，全城的男丁都听从了，大家都受了割礼。好了，到了第三天，他们正在疼痛的时候，最大疼痛的时候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不需要解释割礼，你们大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这在最疼痛的时候，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真是懂得怎么样对付这些。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呢，以色列跟阿拉伯人的征战也是，阿拉伯人整天就在找以色列人的漏洞啊。过去他们个六日战争说为什么要打？因为什么？找到了以色列人的赎罪日，那个赎罪日是他们的大日，到赎罪日的那一天呢，什么都不能做的。他们知道你这个时候你拿枪里头都放下这些。这个是那你正好是供给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整天研究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漏洞在哪里，但是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也不简单，所以像雅各的儿子们，他们也在这里计划好的，你看看多有耐心呐、啊！三天的时候最疼痛的时候，哎呀，大家真是哀哼哀哼的时候，怎么样？雅各两个儿子西面跟利未来拿着刀把城中所有的男丁都杀了。不过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啊，当时的这些城恐怕也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这么大啊。今天你拿两把刀要把西雅图所有男丁都杀光，这个不简单。这一晚上你不可能杀完的，几十万人，对不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城没有这么大啊，他们都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城堡那种土城一样，你知道吗？是一个小部落的一个小土城。那进去呢，就把这个男丁都杀光了，然后呢，又把这个哈姆和世界呢，也都杀掉了。哇，杀了之后呢，还不甘心啊！他们想，这下总是报了他们妹妹被玷污的仇，对不对？然后回头怎么样，去抢夺？哇，把他们的羊群、那个牛群、驴啊，这个。还有城里面田间所有的通通把它掳走了啊！哇，结果呢，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个报仇变成什么？变成暴行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的天然肉体是可怕的东西。当你的肉体一不能被控制的时候啊，哇，下面这个东西怎么样？可怕。这个因为雅各的儿子们动了肉体和血气，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变成不能控制的一个情况。本来只是为了什么报复一下，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抢劫。雅各的心非常害怕，雅各就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我们的神呢，他是公义的神，不是说他的儿女犯错他就不管了。那么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牢记在心，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将来是审判，这是审判。对于信了主的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是管教。今天呢，我们所承受的审判是一个管教，因为神不可能再把我们丢弃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他们永远灭亡，那个审判是可怕的。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即使管教你，我也都要在主面前还是要有敬畏主的心。有很多时候管教并不舒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个雅各知道说你们，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西面跟利未两个人做了这件事之后呢，他们后来呢，到了以后我们晓得他们失去长子的名分，得长子名分的机会。所以今天呢，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呢心里面愤怒了，愤怒到一个地步，我用手来报复，用这个姊妹们，这个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知道下面的后果是对你个人造成很大的亏损，所以千万不要动血气的这个手。那么因着做这件事情，雅各知道他们陷入个什么极大的危险呐、啊，他们图一时的痛快，对不对啊？报复报复，但是下面陷入一个极大的危险呢。他说现在周遭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形，我这个名变臭名，然后他们如果起来攻击我们的话呢，我们人口又少，那就没命。但是他的儿子们呢，这个还是很蛮横，他说他们岂可待我的儿女们我妹妹如妓女嘛，他们还是很冲动很蛮。所以年轻人的血气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呢，弟兄姊妹们，不是说到了老了就没有血气啊，老的时候还是有血气。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一辈子要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34章这里，我们看见了雅各家遇见了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情，并且他们也做了可怕的事情，对吧？每一次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我里面应当充满着敬拜。我常常感觉在人类堕落之后，神的拣选是伟大的。所以彼得晚年书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就预先知道你是什么人而拣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按照我们的天性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跟这些人是差不多的。我常常讲，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西面利位啊这种的，这么暴力的这种敢拿刀杀人的。有时候啊，我们恨一个人恨到个地步，做梦把他杀了，梦中杀人的。你表面你不敢做的，但是你一面恨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动这个念头，你也是杀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就说呢，我们读这故事就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自己以为好的行为来读这张圣经，那你就错了啊！你在这评判他们的情况，不是圣经是要让我们怎么样从这里面看见自己的光景的，要叫我们更多的在主面前蒙拯救。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神，读这些故事你就看见什么？神向他的自己的旨意负责任，他不是因为你我的行为在这里定夺什么的，这就是你我今天蒙大恩的原因呐、啊。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的情况呢，恐怕我们老早被丢弃了，对不对啊？ 你觉得自己很可爱吗？你觉得自己很好吗？哇，弟兄姊妹，你没有不在光中，如果在光中，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败坏啊！但是感谢主，神用他大能的手，要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改变？所以雅各是神在旧约圣经中一个标准的例子，神怎样把这么一个诡诈的人，那么把他怎么样变成神可以用的人，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并且能达到他荣耀的旨意。这就是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盼望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叫我们因着知道我们所蒙恩的恩典浩大，让我们在主面前心存敬畏，更好的说，愿主吸引我们，让我们能更多爱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念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若不是在你自己的光中，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人的堕落有多可怕。主啊，仇敌一心破坏你的工作，把这么败坏的天性带到人的里面，但是感谢你，虽然在这个看起来无望的光景中，你仍旧拣选人，并且你把我们这些败坏不堪的人拣选回来，并且你要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使我们从雅各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安慰。主啊，你要把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堪的一个败坏的罪人，要把它变为圣徒，变成最后与你自己一样。今天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但愿主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主类，主叫我们永远也不伸出自己败坏的手在这里做什么，让我们学会降服在你的跟前。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的大怜悯，感谢你的大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